啊，请大家默祷。哈利路亚，阿门。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要道185页。我们都知道神迹有它很好的功用，不只是神要施行拯救，也要施行审判，而且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它是引导人相信真神，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是真的，也证明你是神所差遣的。神迹的彰显，可以兼顾门徒的信心，也可以审判那些不悔改的人啊。所以神迹，有它的功用。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让神迹能够彰显出来？要使神迹能够很具体的、很明显的来行出来，我们介绍几个要件啊，要具备的。第一个就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啊，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曾经升天之前呢，跟门徒说，马可福音16:17，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耶稣说神迹要显出来，要奉他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行神迹的时候，这个奉主耶稣的名呢，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医病，不管是赶鬼，或是什么奇事，都是要靠主耶稣的名。耶稣有一次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为主工作。后来那70个人呢，高高兴兴的回来，向主报告，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因你的名，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名呢，连撒旦都服了。可见呢，神迹要彰显出来，奉主耶稣的名是很重要的。我们记得彼得在稳徐节过后，有一次在美门旁边看到有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后来彼得医治了他。那圣经就说了，为什么彼得能够叫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呢起来行走？圣经这样说。我们看《使徒行传》3:6，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彼得叫生来就瘸腿的人，这个能够再起来行走。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神迹的彰显呢，很明显的跟主耶稣的名是有关系的。那后来很多人觉得很稀奇。彼得呢，趁这个机会做见证。他怎么说？再继续看3:16，《使徒行传》3:16，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要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面前全然好了。彼得在对众人见证这一件神迹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说，他的名耶稣的名，叫这个人好起来了。所以神迹奇事要显明奉主耶稣的名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要奉主耶稣的名行神迹也要看看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有没有信心，那你自己有没有信心，而且这件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如果这个是合乎神的旨意， 那被医治的人呢也有信心，你也有信心，当然呢我们就可以很勇敢的奉主耶稣的名呢来行这件神迹。第二，行神迹的条件就是必须大有信心啊，必须大有信心。圣经里面记载，以利亚啊将这个以色列停止三年半没有下的雨啊重新下来。当时啊，这个以利亚就是充满信心啊，他刚跪下祷告的时候啊，他已经跟那个亚哈王说，我已经听到多余的响声了，相信神一定会降下雨。后来啊，这个是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一节。后来在凭着他的信心呢，做一个七次的祷告，果然呢，停止三年半没有下的雨啊，又下来。啊，再看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他们来到红海的旁边，前面呢是茫茫的大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啊，这个时候，红海分开了，这个大神迹是怎么开，怎么显出来的？原来呀，就是摩西啊，他非常有信心，他这样说：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你看这个红海分开，这是旷古未有的大神迹啊！一个海竟然能够分开，然后啊腾出一条干的道路，让以色列民行走。那这件神迹的显明呢，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就知道，摩西啊信心很刚强，他对百姓说：“不要怕，你们尽管站好了。”好，看看呢，今天神为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呢是何等的大，啊，然后神真的透过摩西的杖啊，是红海分开了，所以大信心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要使神迹显明出来啊，具备足够的信心，这是最重要。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九节这样说，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章十九节，门徒暗暗到耶稣的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个鬼赶出去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门徒啊，在请教耶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主耶稣直截了当啊，对他们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假定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甚至可以移山倒海啊，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神迹的彰显呢，信心。”是非常的重要。那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有好多来求主耶稣医治的那些病人当中啊，很多很多都是信心非常的充足啊。像这个主耶稣有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百夫长啊，他的仆人生病了，可能这个仆人呢，他非常的重视啊，非常的疼爱，所以他特别来求耶稣。那耶稣对这个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的啊。那个时候他的仆人就好了哦。那么这个百夫长啊，他跟耶稣求的时候说啊，趁着我的仆人啊还 还没有死，也就是他现在疾病很痛苦，求你啊去医治他。主耶稣答应啊，但是百夫长怎么说呢？他说有兵在我以下，我叫这个兵说你去哪里，那他就去哪里，我叫他来他就来。所以只要主耶稣说一句话，我这个仆人就会好了。这个百夫长他不配啊，他不敢求耶稣到他的家。他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那他这样的信心是很大的，只要耶稣答应了，虽然呢主耶稣没有去他的家，没有去按手，可是他知道他的仆人呢一定会好。所以耶稣说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句话开始他的仆人病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彰显呢，跟这个信心是有直接关系的啊，跟信心是有直接关系啊，或者是说，使徒时代哈，在路斯德的地方啊，《使徒行传》14:9那边记载啊，保罗啊，在路斯德看到一个两脚瘸腿的人。那这个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很有信心，一直在看保罗。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使徒行传14:9，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以得痊愈，就叫他说你起来行走。这个瘸腿的为什么得到医治了，也是因为保罗看到他有信心，所以就得医治。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实例都在告诉我们信心是得到神迹并得到医治的一个大前提啊。像马可福音2，由四个人呢抬来的那个瘫痪的人，那主耶稣医治这个瘫痪的，他怎么说呢？马可福音2:5，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为什么讲这一句话？这个讲你的罪赦了，就是因为很多病跟这个赦罪有关，所以耶稣先讲你的罪赦了，最后他才讲，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吧。这些都告诉我们这个信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使神迹彰显出来，除了奉主的名，第二点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哈。借着信心让很多神迹就彰显出来。那有些求神迹的人就是来求主耶稣医病的人哈，不见得大家都有充足的信心。这个时候主耶稣都是先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信心的成长让他们有信心，然后再医治他们。好像管会堂的他的女儿已经死了那当初他本来以为说女儿还没有死之前去帮助祷告后来听到女儿死的就是不必劳动先生因为已经死了。但是主耶稣对那个管会长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这就是要加添他的信心，然后再医治这个孩子的疾病。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主耶稣对马大说，我们去看他的坟墓。马大也是对主耶稣说，主啊，他已经死了4了，恐怕不行了。但是主耶稣对马大说，你若能信就必看到神的荣耀。也是在加添这个马大的信心。另外那个患了癫痫病的那个小孩子他的父亲要来求告耶稣，说主啊，你若能行麻烦你就帮帮我这个孩子。主耶稣一听他这个话，就知道这个父亲没有什么信心，所以主耶稣反问了，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多能。 我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父亲才知道啊，原来主耶稣在质疑呀、啊，我有没有信心？所以他马上信心得到充足，他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不充足，求你帮助我。”后来主耶稣帮助这个小孩子的父亲有了信心之后就医治他的病。这个是记在马可福音第九章23节24节这段圣经里面。所以神迹彰显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大有信心。第三个就是靠着真神的灵，靠着神的灵啊，神的灵就是神。那我们要让神迹显出来，靠神的灵也是很重要啊。请看马太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圣灵同在就是与神与我们同在，那只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行出非常的神迹来啊。所以一个人呢被圣灵充满，有神同在，他就能够行出很奇妙的神迹。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说神用圣灵能力来告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就能够行出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来所以这个神迹奇事这个靠着神的灵的帮助，这是非常重要。使徒行传13章记载保罗行一件非常的神迹。当时圣经说保罗被圣灵充满，因为被圣灵充满了，才定睛看那个行邪术的人。然后保罗说，现在主耶稣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就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这个人本来是在阻挠真道，阻挡人信耶稣。那保罗被圣灵充满就行了这一件神迹，叫这个阻挡人的暂时瞎眼了那这个是保罗被圣灵充满看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行神迹被神的灵充满也是很重要。因为这个神迹奇事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圣灵赐给这个人有信心，赐给那个人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既然行神迹奇事的是出于圣灵，不是出于自己所以我们更要祈求圣灵分给我们这种恩赐让我们能够在行神迹的事上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第五点这个行神迹的要件就是要恒切祷告，专心靠神圣经记载以利亚先知为了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的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说他祷告3次列王记上17章21节，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当时这个小孩子已经死了并且放在他的床上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列王记上17章21节说以利亚就全身附在孩子的身上这样连续3次后来神真的听以利亚的祷告这个病呢就好了，这个死人呢就活过来了。那求雨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是求了7次，这个3次呢7次呢都是告诉我们这个 祷告啊，不灰心，要有恒心啊。所以你看马太十五章那个迦南妇人呐、啊，她的女儿得到医治，就是因为她有不屈不挠的信心。虽然主耶稣三番四次的拒绝啊，甚至于啊故意用一些话来啊刺激她，可是她还是非常有信心啊。他对主耶稣说：“主啊，帮助我！”哦，主耶稣最后一次对他说：“不好啊，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但是这个妇人呢，他不以为意，他说：“是的，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啊，那讲了这句话以后，耶稣说：“啊，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啊，那就对他说：‘你的女儿好了。’”哦。所以神迹要显明呢、就是恒切祷告，三次、四次、五次，啊、哦，就像这个，乃曼元帅在约旦河受洗、都沐浴啊，也是七次，所以这个七次代表恒心，代表不灰心啊、哦，代表一而再、再而三的啊、来向神求，啊、哦，好，第五点呢，就是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啊，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哈，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为义人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雅各说啊，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这个彼此认罪啊，就包括自己要认罪，所以神迹要显明出来哈、哦。这个认罪悔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必备条件啊，因为认罪悔改才能够亲近神，得到神的喜悦啊，也才能够彰显呢 那个神的大能力来。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哈。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以赛亚先知也是说，五十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啊，我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啊，所以以赛亚书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听，啊，或者神不应允，啊，伸出手来拯救我们，啊，他说一个大的原因呢，就是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了，啊，所以啊，不能犯罪，因为犯罪神就离开我们，不听我们祷告。所以神迹要显明出来，这个认罪悔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就是当我们承认过失，我们回转过来，这个时候祷告啊，神迹才会彰显，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啊，第四段，神全行神迹的方法。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靠着神来行出神迹啊，就是当你在行神迹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把这一件事情呢凸显出来啊？神迹要行出来啊，必须有几个这个方式的啊，医治的方式啊。第一个，要借着手来施行。神迹的彰显呢，大部分是借着手，我们说怎么样去动作啊？那借着手，第一个就是按手，按手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节，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啊，这里说主耶稣按手在这些求医治的人身上哦，啊，那他们就得到医治了。另外，路加第四章，四十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是害什么病， 都带到耶稣跟前，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啊，按手啊，所以我们这个神迹其实要彰显哦，要显明出来。第一个就是要按手啊，透过按手让神迹其实显明出来。好像路加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病十八年的妇人。这个妇人呢、啊，被魔鬼辖制侵入，而且呢，腰啊弯到直不来，啊，整个身体都驼背了。那主耶稣要医治这个人呢，圣经说，主耶稣就按手在这个妇人的身上。那这个按手在身上，我想啊，应该是按照这个驼背的地方啊，因为他已经十八年了，被撒旦捆绑，一点都直不起来。现在、啊、好不容易主耶稣来了，所以啊，他把握这个机会求主医治。那主耶稣就按他的身体，这个按，我想应该是背部吧，啊，这个人已经驼背了嘛，就按手，啊，那么。他的病就好了。或者像保罗啊，有一次海难的时候，啊，经过很多天的漂流，后来到一个岛上，那个岛上有一个酋长哈，叫做布百流，他的父亲生病了。那保罗因为在岛上受他们的款待哈，也认为啊这个人有爱心。所以就来帮助他父亲祷告。那《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第七节、第八节啊，就告诉我们说，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哦，这里都记载，不但是主耶稣，连使徒保罗也是一样，在医病赶鬼的时候，常常利用这个按手。那这个按手啊，通常哈、哦，什么地方做痛就按什么地方，啊，比如说他的脚痛就按脚，肚子痛就按肚子，头痛按头，哦，这个是按手的爱要注意的哈、哦，也是我们按手啊要按在哪里啊一个条件哈、哦，一个指导了啊。哦，那当然我们对这个异性的弟兄姐妹啊，异性的，比如说你是传道人是男生啊，长老执事是男的，你要为病人祷告，你要按身上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如果是异性朋友哦，那么你除了头背部脚，其他你就不要随便按了哦，因为是不同性别嘛啊，所以这个按手啊虽然是行神迹的正确方法之一，但是也不可以随便按，尤其对男生对女界这一边呢、更不能随便的按哈、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摸，啊，摸。耶稣知道这个人有病，于是就来摸他啊、哦。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他全身呢都长了大麻风，啊。后来啊他来就近主，那就近主啊，主耶稣有时候当场啊就摸他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啊记载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体啊、哦、这个主耶稣是用摸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麻风是很不干净的啊，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谁去摸了它谁就不洁净。那现在主耶稣去摸它，就是要告诉大家病要得到医治也可以摸哦，但是这个摸也是要摸的地方要特别考虑啊，不可以性别不分啊。那另外他医治两个瞎眼的，这两个瞎眼的他们怎么得到医治呢？啊，就是主耶稣对他说啊， 按照你们的信心啊，给你们成全吧，那两个瞎子就好了。那、所以圣经说，在马太九章二十九节说，耶稣摸他们的眼睛，用摸的啊、所以神迹要彰显，有时候用按手，有时候用摸啊，还有时候呢用拉手，把它拉起来啊。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节，那里记载彼得的岳母因为害热病躺在床上，甚至安息日也不能去了。后来在聚会完呢，彼得带着雅各约翰啊，他们呢一起去了，去到彼得的岳母家，看到这个岳母害热病躺在床上啊，没有办法行动。所以主耶稣趁着安息日聚会完，就带着门徒啊去帮助祷告。那圣经记载说啊，当主耶稣帮助这个彼得的岳母祷告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是拉着他起来，把他拉起来。这个拉有一些是有帮助的意思，帮助的意思啊。还有《使徒行传》三章，彼得帮助那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圣经说彼得拉着他瘸腿的右手，那彼得拉着那个瘸腿的人的右手，这个拉又扶他起来，扶住他的意思啊。啊，第四个就是抹油啊，抹油啊也可以治病啊，就是用橄榄油啊，啊，那橄榄油先祷告注泻了，那以后啊要医病的人就用这个橄榄油来抹许多病人的身上，来治好他们啊。这个抹油，后来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啊，也有这样的教训啊，就是说你们当中如果有病的人呢，要请教会的长老、啊、来替他祷告。啊，那么教会的长老可以用油抹他，啊，他们就得医治了啊。那想到这个事，我记得民国四十四年呢、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啊，有一次啊，就注目在台中教会。那以前台中教会的旧会堂那个讲台上面呢，两个抽屉。啊，抽屉里面的右边这个抽屉啊，放了一瓶叫橄榄油，啊，那个时候我看那个老长老啊，像林务真长老了、简义真长老了，他们凡是弟兄姐妹到前面来要帮助祷告啊，啊，或者是他们身体有病，我看那个林长老、林务真长就拿那个橄榄油啊，然后走下台，然后就啊把它倒。橄榄油倒在手心，啊，那对准那个病人的头额，啊，就奉主耶稣的名医治你的病，那把这个橄榄油啊插在他的头额上面，啊，那第二个啊，他又倒一点，奉耶稣的名医病啊，就把这个橄榄油插在他的头额上面，所以在旧约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第五章哈。有谈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当中有病的呢啊，就要请教会的长老啊来帮助，来抹油，来帮助他们啊。所以以上这四种啊，是一般哈行神迹的一些方法啊，就是用按手啊，或者是摸，或者是拉啊拉。或者是抹油，啊、哦，抹油。那一般来讲啊，如果是同性哦，男对男，女对女啊，但是他什么地方有病痛，就按在那个地方，就抹在那个地方啊、哦，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异性的哈、哦，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不该按的地方啊不能按啊、哦。好，第二点，其他变通的方法哈。哦，那其他这个变通的方法 也就是说，在我们在疫病的时候，在行神迹的时候，我们有其他一些不是普通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第一个就是最重病而信心小的，病是很重，但是信心很小。这种人呢、啊，有时候不一定是按手，不一定是摸，不一定是按哦，摸哦，或者是拉，不一定啊。好像马可福音第八章记载，主耶稣来到伯赛大，有一个瞎子啊，来了，求耶稣来摸啊，来摸他的眼睛呢、啊。但是主耶稣却拉着这个瞎子的手啊，把他领到村外去了，然后就吐唾沫在地上，就搅一搅，啊，喝你呀、啊，就把他按在这个他的眼睛啊，按在他的身上啊，先吐唾沫在他的眼睛，然后再按他的身上说：“你看见了吗？”他一看说：“我看到了，那这个人好像树木会行动。”随后耶稣又按一次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就亮起来了啊，并且样样都看得很清楚。这种瞎眼的病哦，应该是很重了啊，已经瞎眼了嘛，残废了。那这个人呢，主耶稣反倒是用唾沫吐在他的眼睛。然后问他有没有好了，这是有别于一般的医治哈、哦，就是因为他病很重，而信心又不大，所以故意用这样子来考验他，啊，或者是这个圣经记载那个《使徒行传》啊第九章。四十节，《使徒行传》九章四十节是记载这个多家的故事哈、啊。那么当多家离世以后，那些姐妹们哦还在哭。那等到彼得来了，就把多家哈、哦、在世的时候跟他们做的衣服啊拿出来给彼得看，意思就是说，这么一个有爱心的人，怎么能弄让他离世呢？应该呀、帮助他祷告，让他能够回过来哈、哦。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啊，因为知道大部分的人哦都没有什么信心啊，所以呢，主耶稣这个彼得就叫众人都离开了啊，不要他们看，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哦。那这样子如果在旁边看呢、反而是对这个祷告有影响。所以彼得啊，先把众人呢、支开了，《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节，说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彼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到彼得就坐起来，那彼得就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都进去，把多家活活的交给他们，哦，这个就是对那个病很严重，可是信心又小的人呢、一个处理的办法，就是有时候是违背常理的啊，或者是认为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怎么这样子呢？或者是故意把他们支开，因为你们没有信心嘛，啊，这是一些所谓的变通的办法。但是有时候呢，对那些信心很大的那种病人呢、又不同了。哦，刚刚我们讲的是信心不好的人，主耶稣故意用这个违反常理的方法去试验他的信心。但是遇到那些有信心的人呢，主耶稣的方法又不同，有时候只有一句话啊，一句话啊，好像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啊，那个瘫痪的人来到主耶稣的跟前， 主耶稣看到那些抬的人有信心，这个人也有信心，因为他们把他抬到屋顶上去，把屋顶拆开了，然后垂到下面来。主耶稣看他们有信心，所以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哦，这个人信心很大，所以主耶稣直接就吩咐了，啊，你拿褥子回家吧。那他马上拿起褥子就回家了，病就好了。这个就是对那个有大有信心的人呢，只有一句话就把他医治了。或者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哦，那个耶利哥。啊，路加福音十八章耶利哥的瞎子，耶利哥的瞎子啊，他要求主耶稣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那个瞎子呢，立刻就看见了，就归跟从耶稣啊，把荣耀归给神啊。为什么耶利哥这个瞎子啊，主耶稣没有什么和你呢啊，摸眼睛呢、啊、没有，直接说你看见吧，你看见了，啊，因为耶稣觉得这个人有信心嘛，所以直接就医治他。啊，第三点呢，就是当众人大有信心的时候，那方法又不同了啊。刚刚第二段讲的是一个人有信心。主耶稣是直接叫他起来，直接他的眼睛看见。但是现在是大多数的人呢都有信心，这个时候呢，也能够显出神迹奇事，好像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那个妇人呢、啊，他有信心，可是人太多了，所以他相信只要我的手去摸耶稣的衣裳，我的病就必好了。他这样相信去一摸，果然呢，他的病马上就好，啊、哦！那《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说，甚至有人把病人呢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啊、哦，这个人就好了。还有许多病人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的四围的城邑来。都得了医治，啊，那十九章十二节又记载，有人呢从保罗的身上拿手巾、围巾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恶鬼也出去了，哦，这个就是很特殊的啊，很特殊，就是说，当众人呢大家都有信心的时候，甚至于本人呢不必在那边，啊，只要他的手巾、他的影子照过去，通通能得到医治了。这个是很特殊的哈，特殊的例子啊，特殊的例子，因为他们都有信心啊。那有时候呢，有时候不是这个人有信心，也不是众人有信心，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像拿因城的寡妇，她只有一个儿子死了，她出殡的时候，那个棺材啊在马路上行走。这个妈妈呢，也没有说有信心，没有信心，她只有哭啊，啊、哦，也没有人在呼求，但是主耶稣主动的把那个棺木啊，抬棺材的按住了，叫他不要行走，然后主耶稣就朝着棺材啊这样说：“少年人呢、啊，我吩咐你起来。”那个死人呢，马上坐起来，并且说话了。于是主耶稣把这个人呢就交给他的母亲，哦，这个就是不是他本人的祈求，也不是旁边的人有信心，这是很特殊。主耶稣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就医治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让他从死里复活，啊，这一个特殊的情形啊。从以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行神迹。啊，大部分呢是靠着手来按、来摸、来拉，或者是抹油，啊，其他还有变通的办法，就是重病信心小的啊，信心很小，或者是信心很大的病人，啊，或者是大部分都有信心，或者是 大部分都没有求，没有信心，那种情况之下哈，都可能啊显出神迹来。所以这几个情况啊，就是让我们做参考。当我们遇到啊慕道朋友啊来求耶稣的人，有各种情况啊，我们就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他祷告，来行神迹啊。以上这些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些内容啊，做参考。好，大家请默祷。阿门。